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于你。
有一个法利赛党人，名叫尼科德摩，是个犹太人的首领。有一夜，他来到耶稣前，向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尼科德摩说：“人已年老，怎样能重生呢？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天主的国。由肉生的属于肉，由神生的属于神。你不要惊奇，因为我给你说了，你们应该由上而生。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刚结束复活的八日庆期嘛，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复活的复活期的可以算比较平常的时间了。先解释一下这个教会读经的安排嘛，我们知道先读若望福音啊。那我们教会在平日的读经里面，就是会先读马尔谷，然后读马窦，然后读路加。那若望福音什么时候读呢？就是在这个常年期之外的时间啊，会选读。如果各位还能够唤起记忆的话，我们在复活节之前的四旬期，我们读了很多跟耶稣苦难有关的啊，基本上从这个第五章开始啊，那个治好那个瘫子的故事，引发一连串的辩论嘛。我们读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然后呢？我后第十二章的故事，那是在四旬期第三周开始的。那另外比较重要的故事在第四章、第九章、第十一章啊，撒玛利亚妇人、胎生的瞎子跟耶稣复活的章路，我们在四旬期的第三、第四、第五主日读了，记得吧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听到我们还没有读过的部分啊，从第三章开始。那今天尼科德摩，我们第三章读了大概近四天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跳到第六章。第三章我们刚才听见了嘛，由水跟圣神而生，还记得吗？我们在复活夜有这一个灵洗的，有坚证的，有水跟圣神。第六章呢是生命之粮言论，还记得吗？入门是感恩圣事嘛，我相信这不是。没有经过巧思，一定经过巧思的了。那第三章、第六章，然后呢会跳到第十章的善牧的言论啊，接着就是耶稣的晚餐厅讲话啊，一直到复活节的结束。所以各位慢慢能够熟悉这个经文的脉络，这是非常有趣的。如果注意观察的话，也是一个方式帮我们理解圣经嘛啊。那今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犹太的重要的人物，应该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尼科德摩，他来啊，在夜里来。我们过去总是理解着他胆小啊，怕了别人的怎么讲，掩人耳目，不要被别人看见嘛啊。不可以换个方式想，如果你看这个若望福音的脉络的话，我们知道耶稣在第二章的加纳婚宴啊，他行了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门徒们开始相信他，然后呢，他带着门徒们去到了耶路撒冷啊，若望福音很神奇，都叫神奇，跟一般福音不一样，很神奇的就第二章就写了那一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啊， 记得吧，第二章啊。然后呢，作者就说了，很多人就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就相信了他。他不仅仅是清洁圣殿，在耶路撒冷行过很多神迹。那么没有讲他那些细节，应该可以回到这个前面的这一个加巴婚宴啊，这个典型的代表，类似的故事非常多。好，他们就相信了耶稣，但是呢，作者说耶稣却不信任他。信仰是不能够只建立在奇迹上面的，所以有人，尼哥德摩应该是代表，他至少看见了耶稣的言，耶稣的行为与众不同，值得更进一步来认识。我们其实可以想，他很像那一个对观福音那个富少年啊，他来问师父啊，我该做什么好得到永生？大概这个味道。当然是我的想象，你们可以看看能不能够接受啊。所以尼哥德摩他是夜里来的。我们读整部圣经呢，就发现一直有光跟黑暗的对照。那若望福音特别的强烈啊，特别强烈。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四旬期是怎么样开始耶稣的苦难的？是那一个犹大斯啊，吃了耶稣给他的饼以后，他就离开了晚餐厅。然后作者说那时正是黑夜啊，他是由光晚餐厅的光当中进到黑夜，他是离开耶稣的真光进到这个群众的黑暗当中。那现在呢，是一个人从黑暗中来啊，他要开始接近这个光，你可以这么想，这么想，但是为他很困难。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呢？很困难，因为耶稣讲的话他实在没办法听懂，即使他是一个在当时的宗教领袖，也是一个在他们精神上的教师，但是耶稣就说了，你不要惊奇，我跟你讲的话你不要惊奇。明天会听见了，耶稣更说了，你不是以色列的师父吗？连这个你不懂吗？很有趣的。当然耶稣不是嘲笑他，只是问惊讶，可能提醒我们吧，我们对每很多事情我们自以为自己知道很多。我常常想，特别是教会啊，特别是不知道资深教友啊，常常要很小心这个事情啊。我们得常常去看，每一次我们教会安排，我们重新聆听，重新聆听福音。那今天我们当然回到这一个核心的思想，核心的教导是经过水和圣神。耶稣大概要告诉尼哥德摩的是，你已经很好，或者说很厉害啊！你们讲说已经知道很多，你有很大的使命要完成，但是呢，如果没有真正的天主性的生命，人是无法承担天主所给的使命的。我现在呢，你来，我要给你啊，如果你愿意听的话，耶稣两次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讲法，用阿拉美文就是阿门阿门，我对你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几乎是让人不能够辩驳的，你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相信或者不相信。的确的，我们灵洗啊，是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我们就是得到了天主圣神。我们读下去会发现耶稣会讲的，耶稣他所讲的这个真理，除非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神，我大概很难相信。那我们其实已经领受了嘛，领受了。那现在剩下的是该怎么样把这一个信仰生命完成，就是耶稣他的死亡跟复活带给我们的新生命，同时呢也带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看见了中途大事录，那么叙述的今天是他们一起祈祷，他们的祈祷是因为伯多禄跟若望被放回来了，被他们禁止讲了，回来了，他们就报告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也非常有趣啊，从一开始，你看一开始我们注意到伯多禄跟若望回来讲话，好像是讲一个他们在外面碰到什么新奇的事，但如果你仔细读全部的中途大事录，包含读保禄的书信一样，你会发现几乎每一次这些所谓的领导者他们完成的事件都会回来跟团体报告， 一定不是为了说你看我有多厉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向团体报告。所以每一个人他们在团体当中，当然是被圣神推动，也是被团体授予使命，他们有责任来跟团体说明他们在外面所行所做的一切，也能够得到团体的支持。看今天，所以这个团体就为他们祈祷。那结果呢，我们看见什么样的大地震动啊，真的太强，对不对？我常常想说，我们在圣周四，我们在复活夜里面，这个阿米尔敲钟那不够嗨，对不对啊？我们应该要让大地震动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几个声音不至于把这个房子弄震动，对不对？但其实那个描写，倒不是说外在，而是我的心应该要震动，我的心呢、啊？那这个是，其实你注意到这个描写在。第四章啊，中土大师录，它其实回到前面这个第二章圣神降临的景象，因为团体们一起祈祷，他们就再一次经验到了圣神就在他们中间。这是我跟他一直说的啊，在参加礼仪啊，就是我们要用尽心力啊，用尽心力来参与啊，就大声的答对答应和，这是我们这信仰的表达。我们还有什么机会表达呢？如果在礼仪当中，在我们这个宗教的信仰朝拜当中都不能够这么的这个振作精神的话，你说我们可以出去跟别人宣讲福音，那么难度可能更高吧。所以我们记得今天这个是很美的，我们开始听了，开始听，我们会连续听下去耶稣和这个尼哥德摩的对话。我愿意跟大家建议，把它想成一个真正来寻求真理的，他要慢慢的脱离黑暗。我们这个故事发展下到第七章，他为耶稣讲话，到最后耶稣死亡的时候呢，他来给耶稣复油了，他就真正的达到了光明。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旅程。我们今天可以很好的说，求天上的尼哥德摩为我们转求耶稣基督。